欢迎回到9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来自叙利亚等国的中东难民潮几个月来汹涌难阻，对欧洲形成巨大的冲击，也让国际社会承受如何援助难民的良心拷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待难民危机的态度自然难逃世界的审视。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中国对于这场危机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在资金和资源方面出手甚少，因为中国政府认为难民危机呢是西方国家在中东推动民主造成的，中国没有责任来协助欧洲和美国修理烂摊子。那么面对欧洲的人道危机，中国的态度是否有道理？中东难民的命运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晓龙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最近呢，大批中东难民涌向欧洲哈，欧洲国家应接不暇，但是还是接受了很多的难民。但是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态度又怎么样？做得怎么样？您的观感是怎么样的？
中国媒体宣传说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袖手旁观，中国是这次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制造者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早在2011年到今年，英国、法国、美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希望能够派维和部队。那么阻止这个提案通过的就是中国。中国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定派维和部队的议案，否定的时间是2011年10月、2012年2月、2012年7月、2014年5月。也就是说，中国千方百计的想让叙利亚的危机扩大化，所以他有直接的责任。
嗯，好，杨金立先生。
我非常高兴小能提出这个历史事实。实际上，联合国在叙利亚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准备采取果断的措施，派维和部队去维持秩序，但是几次都是由中国和俄国给杯葛了。
嗯，
因为他们有这个一票否决的权利，
对，
使得现在的局面这么糟糕。另外一个要指责的人就是奥巴马。奥巴马，我说他是这个左倾，这个理想主义幼稚病，上台以后就对这个极端穆斯林还有一些独裁国家抱有很高的一种友好的态度，表现出来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幼稚病啊，因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
但是正是因为很多的独裁国家，很多的极端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恐怖分子看到他这个态度，才这个不断的泛滥起来。他知道可能不会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共同的抵制，所以到今天的这个结果，奥巴马是应该负很大的责任的。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到处都想说我是一个大国，负责任大国，新型大国关系，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却这个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又不是一个大国的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的矛盾。
嗯，好，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
当然了，你中国现在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它一向在国际上问题上不承担这个道义责任的，包括难民问题。你像这个中国现在是这个全世界第二个经济最大的一个这个经济体，它的外汇存底全世界第一啊，现在截止到去年底将近4万亿美元。那中国在国际上承担什么责任了？我们看这个叙利亚难民、叙利亚问题，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全世界国家和组织支持这个叙利亚难民问题、叙利亚内部动荡造成的问题，提供了资金多少亿？140亿美元。那中国提供了多少？1400万美元，只是1%。那日本提供了
0.1%，
0.1%，
嗯，
0.1%。那整个是那个日本提供多少？将近4.5亿啊。中国只是日本提供的3%呢，说你根本没有真正承担责任了。另外，你说这个连中国这个联合国这个五大这个常任理事国，那五个常任理事国分摊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行动的经费，美国多少？美国30%，中国多少？1.2%。那你德国还是这个法国还是这个7.9%呢？英国6点几？那连俄国都3.5，中国是1.2，是美国承担的这个维和经费的接近30%。
嗯，
说这根本的不承担责任的。但是你说这国家说啊，一样的承担责任，他就哭穷了。我们人均收入少，我们发展中国家，那他需要的时候他摆阔了。这次大疫病花多少钱？他不公布啊！记者会上那么多人问发言人多少钱，他不公布，为什么不公布？数额大吗？据说是几百亿人民币，甚至可能说超过这个奥运开支。那这今天的话，中国这么穷，它对外摆阔装穷是两张脸，需要哪张用哪张。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啊， 这个面对国际事务啊，中国政府历来是很小气自私，他这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不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延安时代，这个当时那个习仲勋要出走了，要到外地工作，问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给了一句话，叫他记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国内，不要说国外的难民，就是国内老百姓，比如天津大爆炸也好，什么东方之星翻沉，还有上海这个践踏事件，还有毒奶粉家属这些受害者，还有四川大地震的受害者的家属，他们都受到的是虐待，受到的是没有善待，对自己的本国的国民都不能善待，怎么去善待别国的国民？而且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小气啊，是有迹可循的。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空前的大地震，那么这个人口只有2300万的台湾给日本的捐款是200亿日元，而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给日本的捐款是3.7亿日元，连台湾是三位数，中国是个个位数。另外，在2013年，菲律宾发生严重的台风重创，那么各国都紧急驰援菲律宾。作为第一号大国的那个美国是援助的是2000万，那么日本第三号援助的1000万，而中国作为第二号经济大国援助的是20万美元，连一个瑞典的公司都不如，瑞典的宜家居公司当时援助的是270万美元，就中国一个大国还不如瑞典的一个公司的这么个十分之一。所以这个中国在国际上他完全不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说他到处找理由，这次他又找到了一个理由，他就把责任往西方一推，然后一方面对国内也可以做意识形态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可以推脱责任，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嗯，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中国在这次欧洲难民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冷淡哈。我们知道有两种原因，那么我先谈谈官方的表示，就是说第一，首先中国人民网发表的一个评论非常说明问题，那么他就说呢，席卷欧洲这个移民危机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自食其果，因此也是他的责任哈。他们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中东地区挑动这个政权更替，要推动民主，所以造成这个烂摊子。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对于这种观点，官方的也其实在民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看法。
这个观点是本末倒置啊，一般这个专制国家进行政治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经济动荡，甚至内战，包括出现难民的这种这个灾难，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在这个转型中都有可能发生。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人民常常就会指责，哦，是政治转型所带来的，你要民主化带来这些灾难。实际上真正的责任者是专制政府，因为尤其是长期的拒绝民主化，拒绝这个政治转型的这些独裁者，把社会问题，把经济问题这个不断的累积，到最后一个国家伪弱积暖，到最后发生问题了，总爆发出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真正的根源是专制政府，而不是这个政治转型，所以我说它是本末倒置。如果一个专制国家的这个领导者愿意主动的进行政治变革，而且和民间社会进行互动的话，在转型的过程中可能这种灾难就会降低，可能甚至都不会发生，这是历史的这个事实都证明的。所以中国政府用这个理由啊来说这是这个西方造成的灾难，由他们自食其果，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其实中东国家发生的这个政治变局，绝大部分情况都是民间自发的发生的，并不是所谓西方国家组织或者挑动的。那么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张，这也是当地的教派冲突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活动，被这个恐怖组织利用了，与西方国家的所谓的组织挑动也没有关系。所以中国对这个中东的问题，中东的危机，拿这个去栽赃栽在西方国家政府头上，其实毫无道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地方已经出现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冲突，中国政府它的立场是不但是坐在旁边看，而且它实际上希望的地方越乱越好，它可以火中取栗，所以他才会千方百计的阻止、解决和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
好，再听听曹文清先生的看法。
当然很明显的摆在这里嘛，今天你说国际难民和灾难性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专制国家嘛，今天我们说是在世界其他工业国家也是其他民主国家，哪个国家产生难民了？今天过去这20年产生难民主要来自非洲、中东等等这些专制的国家、落后的国家。那你包括有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研究专家早都指出来了，过去人类2000年从来没有在两个民主国家发生过战争，指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或者更多的专制国家之间。今天你说中东产生这么多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呀，叙利亚是专制哈萨德的专制导致的， 另外你像这个利比亚难民啊，或者是阿富汗难民，都是原来卡扎菲啊和这个盖达恐怖主席这个后遗症啊。包括你今天说中国这个周边的国家朝鲜北韩那产生难民的话，当然是金正恩专制造成的，这中国老百姓更清楚这一点呢。说今天你在说是民主造成的，恰恰本末倒置欺骗中国老百姓的，这是一种说法。
嗯，好，陈伯文先生。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各位都谈到了，就是首先民主国家没有产生难民，第二呢，这个难民都是集权国家长期独裁统治造成的。另外我们还要观察这些国家在转型中的一些表现，如果说一个专制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人民抗议，统治者让步，以民族和解的方式实现正常转型，不会造成难民潮。比如前苏联解体没有造成难民潮，前东欧解放也没造成难民潮，而中东几年前的茉莉花革命，我们看了一些国家像突尼斯、埃及、也门也没有造成难民潮，就相对比较混乱的利比亚有一定的难民潮，但没有这么大的难民潮。但是恰恰是叙利亚有这么巨大的难民潮，为什么？是因为阿萨德政权拒绝和解，拒绝让步，用这个武力的方式啊，这个就屠杀人民，激起了民众的武力反抗。
嗯，
这种武力反抗导致成大规模的战乱，最后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趁机卷入，结果发生大规模的难民潮。所以就看出独裁者要负主要的责任，你长期独裁统治造成这么一个结果，最后你又抗拒民主潮流，使这个国家更加混乱。另外还有中国的报纸上宣传说，这个除了说民主跟混乱连接一起，这个已经被驳倒，他还说国家要强大，人民才能够幸福。叙利亚就是强大，叙利亚在中东被称为中东的雄狮，它是跟埃及和伊朗并称为中东三大大国，它的经济当时也非常发达，中产阶级都很满意，而且它依靠石油啊取得一个高收入的一个国家。但是叙利亚是强大的，人民并不幸福，叙利亚的失败就在也没有及时的实现民主转型。如果它及时的实现了民主转型，今天这些悲剧都可以避免。说中国它主要的宣传是给中国老百姓听，实际上这种舆论在国际上是丝毫站不住脚。国际上简单的话，所有的难民潮都来自于坏政权。
嗯，说到这个叙利亚，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实际上很多是这个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民间也有一些文章哈发表的民间的看法呢，就是说呢，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呢当初是依附于这个阿萨德政权，指望这个专制政权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所以没有推动叙利亚的变革，从而造成今天叙利亚这种局面，而最后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看法，就是刚才也联系到刚才陈伯文先生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中国互联网上那篇叙利亚中产阶级的前车之鉴呢，是很明显的，这篇文章是拿着叙利亚的事儿来讲中国的事儿，所以有很强的影射含义。那么确实中产阶层不希望乱，但是中产阶层也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反抗威权统治者的社会势力和社会压力，中产阶级是躲不开的。现在有两种这个幼稚，一种幼稚是以为说这个专制统治者可以万岁，这是当然是很天真幼稚的。同样的一种幼稚是以为一旦把专制统治者去掉就阳光灿烂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这也同样是幼稚的。其实在专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像突尼斯是比较成功平稳的，但是也有不成功的国家，像叙利亚转型现在实际上失败了。那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产阶层没有能够有效的在社会上形成动员力，就是说他不能改变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而让这个社会的反抗势力慢慢的被其他的那个暴力势力所利用。这个教训中国是可以好好的思考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如果不能主导社会的中下层的价值观，那么他就很可能被这个一种不可预测的政局演变所裹着走。
嗯，好，再来看看中国民间的一些看法哈。我们知道不少的中国民众，我在网上也看到认为呢，就是中国自己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这个贫困之中，没有必要为这个中东难民提供资金和资源帮助。那么这个常见的说法呢，就是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说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这种看法，中国民间这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非常同情这个做法。这种批评以前也很多，包括中国在很穷的时候就去支持坦桑尼亚建铁路等等那些这个冤大头的这个外交举措，民众一直有很多批评。中国的确现在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好像中国没有不应该去管更多的事情，应该首先来解决中国自己内部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另外一个，像中国这么个大国，它总要有它自己的外交，而且 他这个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时候，当中国遇到灾难的时候，其他国家也来帮助中国的这个难民。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必须做的。中国是应该负起这个大国的责任的。但问题的关键实际上都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说，中国的外交是一个也是专制政府决策的一个内容，甚至是长期以来是老百姓不能谈论的禁区。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底中国应该在国际上负多大的责任？具体的来讲，应该在难民这件事上花多少钱，应该有老百姓的民意来介入，来进行决策。而中国这个一切都没有，因此就造成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的席位，但是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和美国的这个打交道中，代表中国政府的利益，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老百姓不信任你是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可以促使国内老百姓思考，就是外交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领域，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应该有声音。
好，再听听曹荣清先生的看法。
当然的话，中国政府就说了，我们没有钱了，我们包括老百姓说我们要管自己的事情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说，可能是一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看看，说中国现在说我们不产生难民呐，我们虽然专制国家，我们还可以反驳杨建立啊，反驳陈晓东啊，我们不是专制啊，我们是专制国家，我们不产生难民的。但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出现大量的特殊的一种难民，就是中国已经生活在非常贫困的贫困线之下的人。我们谈几个数字。这些是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第一个，中国现在有2400万忧郁症患者，大家知道忧郁症患者自杀比例20%啊，这多大一个比例啊？超过整个台湾的人口，2400万忧郁症患者。中国有多少精神病重症的病人？1600万，相当荷兰人口。中国有多少精神病？1亿人，普通精神病。中国根据联合国的这个数字，中国人有精神状态的、精神心理问题不稳定的2到3亿人。那中国这么人出现精神障碍，中国政府关注了吗？真正就是救助了吗？为什么没有关注？因为你提供的床位几乎太少了，这个卫生投资太少了。另外，中国现在每年死于这个艾滋病的，死于这个癌症的，现在是肺癌，就每年有200万人。那什么产生的肺癌啊？是不是你空气污染的雾霾啊？另外，中国的肝癌、胃癌大幅的增长，那什么造成的？是不是有毒食品呢？污染食品呢？这些中国政府管了吗？我们简单一个数字，中国人的现在的平均寿命比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短了8岁，8岁，那你现在中国政府管这事儿了吗？他确实拿出钱来大阅兵，来这个摆阔，来这个对外这个宣扬武力，对内镇压自己的人民，威吓自己人民。所以说，中国的话这么多的这个健康出现问题的这么大群体，2到3亿人。心理不稳定，有精神障碍，这多大呀？这中国政府没有管，说是一种某种意义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下的一种难民。
好，那么曹荣清先生，您刚才提到是一种非常广义的这个概念哈，但是我想就是直接从难民的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我想很多的中国的听众和观众可能不了解，实际上中国的难民在全世界也有几十万，那么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也接受相当多的中国的难民，或者是要求政治庇护等等原因接受的这些，那么相对的，中国是否也应该展现应有的人道胸怀？在这一点上，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博爱精神，而这个中国社会缺少人道主义，而一个专制制度跟人道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看这个文学作品就看得出来，我们看西方的文学作品，你都可以看到人道主义，比如雨果的作品，那么93年呢，悲惨世界呢，巴黎圣母院，你可以看到很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你在中国的作品中就看不到。说这个中国社会这些发出一些说法，说中国人还很穷啊，又怎么怎么样？过去那么说，现在还这么说，将来还会这么说。其实别的国家也都是有的问题，德国也有无家可归。德国也有低收入的人，很多国家都有困难，所以说我们这个看到的不是这个是说这个国家穷不穷干不剩，事实上难民也不愿意去中国，因为中国不是他们理想的天国。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难民都是去欧洲、去美国，认为这才是理想的乐土。包括中国，如果出现了难民出现，都是去美国、欧洲。不管中国怎么骂美国，他们都是去欧洲，甚至包括中国的官员、党员，他们的家属都是去欧美。一个方面说明，就世界上不管你中国怎么成功、怎么发达、怎么自吹自擂，没有人承认你是一个落土，说不愿意去。那么中国呢，他也不愿意接收，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另外，中国政府在这个难民问题上怪罪于西方，把什么问题都怪罪于西方，那我们把中国的问题也可以怪罪于西方。因为近代西方有两个思潮，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就是普世价值。中国拿的是马克思主义，你要从根本上怪，你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中国的大跃进、中国的大饥荒，你都可以怪在西方，因为中国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说这个东西是说不过去的。最终到底来说， 说中国呢，他认为他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他跟世界不能脱节，因为中国本身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包括现在在美国有28万5千的这个无证移民，美国说其中900人是暴力犯罪，要遣返，中国政府还不接收。
对，您刚才说到的中国无证移民，
这个美国。
我刚才提到，就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是中国现在全世界目前有25万中国的难民和寻求政治庇护的人。那么这个是相对于今年欧洲，那么现在是也是几十万，大概是预期大概今年会有65万的中东难民。所以相比这样，像中国的难民数字，大概中国民众不了还是相当庞大的哈。那么我想最后再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哈，因为这个全球战乱等原因啊，难民人数不断的增加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那么现在已经达到6000万，那么传统上欧洲和美国是这个主体国接收这个难民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以后未来对于中国或者日本哪怕是这种传统上比较排斥难民的国家，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挑战，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这个人道的这个道义责任来接收更多难民？我想听听
当然这些国家都有人道主义的责任，但是呢这个难民寻求自由他是有自己的方向性的，他不会去离开叙利亚去伊朗，对吧？他会去这个找个更加自由生活更加富裕的地方，像在中国和日本传统上是非常排外的，几乎你看不到其他肤色的人种在那儿可以正常生活，所以这些呢都不是难民要选择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有时你强迫他去又造成了另外的问题。那现在我想谈的是这个欧洲的一体化，我觉得这个难民对欧洲一体化的这个挑战是继这个希腊的债务危机以后又严重的一次。希腊的财务这个债务危机可以讲是什么呢？整个欧洲有统一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像这种左倾的铺张不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有机会不断的这个扩张，然后造成了债务上的危机啊，带来给整个欧洲带来了这个危险，分裂的危险。那这次的这个难民呢，实际上凸显了一个问题，大家很少谈到，就是说我统一的签证都是申根签证，但是不统一的移民政策，这时候就又带来了整个欧洲可能要产生分裂的姿态。那我的预估就是说，欧洲可能这个一体化会有很大受到很大的挑战。现在这个分裂已经看出一种端倪。
好，最后还有5分钟，我想请每一位嘉宾呢都对这个问题做一下这个评论。那么再听听曹恒基先生对这个议题有什么看法？
当然，刚才建立谈到了说中国现在是这个有道义来接受难民，那老百姓认为我们现在穷不没法接受难民，当然是个每个国家做联合国成员，尤其中国是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了，更有道义来解决国际这个难民危机问题了。但是关键还有一条，就是像刚才建立讲，那一般难民愿意去中国吗？现在你看那个叙利亚那些难民，很多中产阶级，叙利亚的人均收入超过中国的，比中国人要高的，他愿意去中国吗？包括你看叙利亚难民的话，连匈牙利、罗马尼亚、这个波兰的前共产国家，他们都不愿意待，他们叫着去德国，认为德国人均收入更高的，说不愿意到中。但是你不愿意去，那不等于说中国不应该承担责任？你可以提供资金呢，帮助安置啊。那中国政府，你今天期待中国政府在国际难民上负担什么责任？我就是缘木求鱼的，没有可能的。他刚才我谈到了，这中国的老百姓他都不关注，中国老百姓健康问题这么严重他都不关注。中国现在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中国官方承认的数字是8500万。中国现在收入2美元的超过6亿，这么大的贫穷人口，中国政府都不全力支持来解决的话，而是搞大阅兵来花获大量的国库金钱。你指望这么一个专制的政府来承担国际道义责任，我觉得是根本没有可能性的。
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现在这么大的难民潮，如果都指望着欧洲来解决，事实上不可能的。现在不光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法解决，连德国也没法解决。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德国像鲁尔地区已经宣布，因为财政吃不消，要开始征难民税，引起了社会的反弹。德国内政部的难民局局长因为难以处理这样大的难民而宣布辞职。德国首都柏林市最大的报纸，这个柏林日报 Berlin 的财通。前天有文章已经要求默克尔下台。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个默克尔的这个温情主义已经造成一个事实，就是他这个鼓励了很多这个叙利亚的已经在土耳其安顿下来的人设法进入德国去谋求更好的福利。那么这种情况 正像刚才建立提到的这样，它真正构成的威胁是对欧洲本身这些国家自己的政治稳定性的威胁。因为这个更多的难民进去以后，是这些国家的福利体系承受不起的。那么这些国家的中低阶层很多人是靠本国的福利制度来支撑维持生活的，一旦福利制度维持不下去，他们国家的左右的这个政治平衡就受到破坏，那么政治稳定受到威胁。所以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欧盟各国会出现更多的对立和摩擦，而且欧盟的存在也成了问题。
嗯，好，最后听听陈破空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话题？
我想说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是恐怖分子。当叙利亚的难民大举出逃的时候，我想看难民，我看那些画面，我本来以为看到的是老人、妇女、儿童，或者他们这些主要构成，结果我发现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在里面。那么一个就说是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那么叙利亚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见利忘义啊、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一个阶层。他们当年是依靠阿萨德政权，结果现在陷入内战之后，他们既没有挺身去保护阿萨德政权，也没有参与这个推翻阿萨德政权的革命，也没有去建设国内的重建，而是大举出逃，显示这种阶层的这种自私自利。另外一个，这些青壮年就极可能是恐怖分子。那么现在信息显示啊，说至少有4000恐怕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夹杂在难民中出逃，会在欧洲埋下定时炸弹，给欧洲造成灾难。我在想，这里面可能有一种阴谋，因为伊斯兰国迟早是要溃败，肯定要失败。那么伊斯兰国可能做了一种安排，就是大规模的推动难民潮，然后让伊斯兰国的主力潜伏在难民里面，大举逃向欧美国家，最后伺机在欧美国家埋伏下来，在将来再遍地开花，制造给伊斯兰国的国际化。说这种阴谋这个重大，恐怕要说西方支持结果的话，恐怕这是需要警惕的。
嗯，关于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战事混入这个难民的这个话题，好，确实看到一些报道。那么陈晓农先生，您对此好像有一些了解，请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根据现在互联网上已经看到的资料，有一些这个为伊斯兰国工作的叙利亚人提供的消息说，伊斯兰国已经派遣4000个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现在已经在德国安居下来了。那么后面还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甚至我有点担心这个难民潮的发生有伊斯兰国在里面趁机趁火打劫，准备在欧洲进一步的制造危机的这个动机。
好的，时间到了。
所以，
好，谢谢你。对不起，杨建林先生，我知道你有要补充的，那么没有时间了。好的，今天的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林先生、曹长青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倪欣，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